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大多数人之所以过得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拒绝做那些其实很简单，却非常无聊的事。人们宁愿听一个漂亮的谎言，也不愿面对一个笨拙的真相。今天我就告诉你七条规则，不是什么宇宙秘密，只是我看了90多年。人类反复撞同一面墙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一个结果。你会觉得这些规则我都知道，然后你会发现你没做。第一个你要听懂的重点是，这个要致富其实不难，难的是不自毁。听起来不华丽，对吧？抱歉，我的人生经验就是这么扫兴。我看过太多人能赚钱，年轻时运气好，时代好，赶上一波投机潮，赚到第一桶金，然后他们把钱输在酗酒，输在离婚，输在杠杆，输在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最后不是市场毁了他们，是个性毁了他们。你想学致富规则，那你先得听一个没人喜欢承认的事实，你的个性可能是你的头号敌人。我在年轻的时候并不特别优雅，我做过蠢事，投过烂公司，犯过错，差别只是我会面对，然后我会停止那个错。你知道大多数人怎么做吗？他们替自己的错误找一个故事，然后继续做一样的事，这就是普通人一生的财务剧，本重复同样的灾难，然后怪世界不公平。我不太相信那些我从失败学到最多的漂亮说法，失败只有在你不再重演它的时候才值点钱。如果你一直同一个坑掉下去，那不叫经验，那叫习惯。所以这支影片不是要让你觉得自己很特别，恰恰相反，我要你冷静地接受一个残酷的前提，你并不特别，你是统计数据的一部分。这一点如果你吞不下去，后面七条规则你也不会做到。我说句更直接的，如果你总是觉得规则是给别人用的，我是例外，那你就是待宰的肥羊。市场很喜欢像你这样的人，因为自信过度的人永远会把钱交出来，心甘情愿。你以为市场是智慧的竞技场，不是，市场是耐心跟傲慢之间的战争。耐心通常赢，傲慢通常破产，不是每天，但最终一定。我活过1930年代的大萧条，我看过通膨崩盘、战争、利率飙升、科技泡沫，我看过人们一遍又一遍相信这次不一样。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人类很有创意，故事每一回都讲的不一样，但结局永远一样。你想从这支影片拿走什么？别拿灵感，灵感没用，拿的是纪律。纪律是什么？纪律就是在大家都发疯的时候还愿意做枯燥的正确事。我之所以愿意讲这七条规则，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会全部做到，我没那么乐观，我只是希望你能捡到一条，然后把那一条做到极致，做到让别人觉得你无趣。因为在金钱这件事上，无趣几乎等于长寿，而长寿几乎等于富有。现在主题讲清楚了，我要给你的是我活了一辈子反复验证反复使用不需要天才脑袋也能执行的七条规则。不是快速致富，因为快速的东西通常也会快速蒸发。我给你的是 不被淘汰。你不需要成为华伦巴菲特，你也不会成为华伦巴菲特。放下这种幻想，你会过得比较平静。你只需要在一个充满愚蠢决策的世界里，保持自己不那么愚蠢就够了。听起来失望，很好，失望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接下来的每一部分，我会拆开一条规则，一条讲钱，一条讲风险，一条讲人性，一条讲你该避免跟什么样的人绑在一起，还有一条很多人最讨厌听，关于嫉妒。到第七条，如果你还醒着而且没有生气退出，我恭喜你，表示你可能真的有机会过得比平均好。我只想提醒你一件最后的事情，然后我们开始。人生不是比谁赚的最多，人生是比谁最后还留得住。别急着说你懂，我参加过很多葬礼，出席过很多遗产会议，做过很多谈崩的人生结算桌，我非常确定我刚刚那句话是真的。如果你现在的策略是建立在幸运而不是纪律上，那不是策略，那是赌博。而赌徒的结局我不需要替你复述，你也看过，准备好了就往下听。因为从下一部分开始，我不安抚你了，我只给你刀。你想学投资，想学致富，很好。那第一条规则是别让自己破产，听起来简单对吧？可我见过太多人连这都办不到。在投资世界里，永远有人想聪明一点，加一点杠杆，借一点钱，追一点报酬，结果呢，最后都死在多一点上。破产从来不是一个瞬间，它是一次次聪明的小决定慢慢滚成愚蠢的大灾难。我这辈子最反感一句话，这次不一样。每当有人这么说，我就知道要有人倒霉了。在1973年，我亲眼看着许多基金经理认为自己找到了新公式，他们相信电脑模型比常识聪明，结果市场一崩，他们的数学公式没救他，常识的人反而活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常识会让你留现金，模型不会。现金不是为了让你感觉穷，是为了让你在别人发疯时能冷静买进。我和巴菲特一直持有现金，不是因为我们不会投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市场偶尔会像喝醉一样，我们只是在等它跌倒，我们不预测，我们准备。这就是理性与投机者的分界线。投机者以为自己能预测未来，理性的人知道自己无法。你要记住这句话，当你需要现金时，市场永远不给你现金。在1987年崩盘时，市场一天就跌了20几个百分点，没有现金的人只能钱瞪眼，而有现金的人，他们买下未来20年的报酬。破产不只是钱的问题，它是一种人格缺陷。你太贪太急，太想超越平均，结果你被平均拖下去了。我看过的聪明人里，被市场打烂的不少是名校毕业，他们懂微积分，懂金融工程，懂期权定价，但他们不懂一件事，别碰自己不该碰的货。而笨一点的人知道自己笨反而活得久。我不是在鼓励你懒惰，我是提醒你，有时候最好的防守就是不出手。很多人把风险管理当作口号，我把它当作呼吸。我不参加我无法承受输掉的游戏，永远不，我宁愿 错过十次机会，也不愿一次输光本金。因为从数学角度看，要赚回90%的损失，你得涨9倍。你能想象自己再涨9倍吗？我不行，所以我不让自己跌9%。人生跟投资一样，不是看你跑多快，而是看你跌倒后还能不能站起来，保持现金，保持理智，保持警惕，别让自己输到不能再玩。我喜欢一句话，你只要不死，就有机会赢。这是投资界最残酷也最真实的哲学。所以第一条规则我说的很简单，但能做到的人极少。市场会诱惑你，新闻会催促你，朋友会炫耀他赚了多少钱，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保守。别急着改变，因为市场永远会惩罚那些觉得自己落后的人。当别人开香槟时，你该保持清醒；当别人高喊机会时，你该反问，这能让我破产吗？如果答案是有一点可能，那你就该退出。别让一点点的可能变成全部的失去。你无法预测风暴，但你能选则不把房子盖在海边。我不相信勇敢的赌徒，我只相信活下来的傻子。记住，破产一次，你要花10年重建信心，但活下来一次，你能富一辈子。下一条规则，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慢反而是最可靠的致富方式。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想赢的人很多，但愿意不急助赢的人少得可怜，而钱总是站在少数那边。我年轻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要快，机会不等人。那群人现在大多都破产了。真正的致富规律从来不华丽，它无聊、缓慢、重复，而且看起来像什么都没发生。但时间会告诉你，慢就是快。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老头的废话，可我活到99岁，见过所有那些想快一点的人最后都摔得更快。他们投资时不看价值，只看涨幅。他们开公司不算成本，只算潜力。他们的脑袋被立刻两个字操控，以未及一点就能早一点赢。结果呢，他们赢了一阵子，然后输掉一生。我喜欢讲1970年代的故事，那时候市场疯狂，通膨高涨，人人都在炒。我看着一些年轻的投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天才，因为他们买什么都涨。我跟他们说，这不是能力，这是潮水。结果没几年，那些天才全被潮水带走。而我和巴菲特做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坐着看别人疯。我们只买那些会赚钱、管理层层实、价格合理的公司。别人说我们老派、落后，我没争辩。我只知道潮水一退，你就能看见谁没穿裤子。慢有一种力量是快永远学不来的，那叫复利。复利不是数学游戏，它是一种性格测试。你能不能忍受10年无聊、15年平静、20年不被理解？如果能，你的报酬会让别人震惊。但绝大多数人不行，他们3年没结果就怀疑人生，5年没刺激就转方向，10年没掌声就崩溃。然后他们说，人生太难了，不是他们太短视了。我常说， 投资是一场人格竞赛，不是谁最聪明，而是谁能醉酒不动。人类天生不擅长什么都不做，我们被设计成反应生物，看到波动就想行动，看到别人赚钱就想追，看到下跌就想逃。所以市场的钱最终总是从焦躁者流向冷静者。如果你问我有没有捷径，有，就是选择不找捷径。因为一旦你开始找捷径，你就已经迷路了。巴菲特和我这辈子靠的不是灵感，我们靠纪律。我们每天读书、思考、观察、等待，那总节奏慢得让年轻人崩溃，但就是那个慢让我们从容地在别人崩盘时买进，在别人贪婪时离场，在别人喊革命时睡得很好。我再告诉你一个真相，富人之所以能富，是因为他们愿意无聊，穷人之所以总穷，是因为他们受不了无聊，他们总要找点刺激。不管是股票、房地产、加密货币，只要能让他们感觉自己在做什么，但感觉从来不是回报。你能做到什么？就是学会慢，学会等待那个真正明显、无需争辩的机会，学会在别人喊快时，你反而放慢脚步。市场会奖励这种冷静，人生也会。我这辈子见过最聪明的投资策略只有两步，第一步别做蠢事，第二步等时间让别人犯蠢。这两步你只要坚持一辈子就够了，别跟潮流竞赛，跟时间合作，因为潮流是短暂的，而时间永远站在理性那儿边。别急着去追下一个机会，那只是市场给你的糖果，真正的大餐是十年后还能吃到的稳定。你想知道谁最后赢，不是那个最早爆红的人，而是那个最后还能做出数钱的人。所以记住，真正的速度是稳定，真正的成功是持续，真正的智慧是能等。慢不性感，但它会让你老得有钱，睡得安稳，而这两样比你今天涨20%更值得。我这辈子犯过一些错，但最贵的一种错不是买错股票，而是选错人。很多人以为投资只看公司、看报表，其实更该看的是人性。如果你跟愚蠢、贪婪或不诚实的人做朋友、合作、结婚、投资，你不会变聪明，只会变倒霉。这是我最早学到的残酷现实。1950年代，我还没成为巴菲特的合伙人，我和一些看起来很能干的人一起做房地产投资。结果呢，那群人嘴上都会说双赢，实际上每次都只想自己赢。我学到一件事，永远别和坏人做交易，哪怕他暂时对你有利，因为他今天能害别人，明天就能害你。巴菲特有句话我特别喜欢，你无法和一只臭鼬同笼，还指望自己身上没味道。人性的恶比市场的风险更难预测。我花了这10年才明白，最稳定的投资报酬不是来自找到天才，而是来自远离蠢蛋。蠢有很多形式，有的是贪婪，有的是自恋，有的是自以为懂一切，他们总能用漂亮的语言掩饰自己的愚昧。什么颠覆创新时代机会， 这些词我听过太多，每次听到都知道泡沫快来了。我不讨厌创新，我讨厌用创新包装的愚蠢。聪明人做事讲纪律，蠢人做事讲故事。如果你身边充满那些爱讲故事却从不算数的人，你迟早会被他们的乐观拖下水。我这辈子避开过无数天才，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天才不需要说服别人，他们让时间替自己说话。反而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讲革命的人，通常都在买烟雾。愚蠢是会传染的，你和谁在一起就会变得像谁。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在赌运气，你再理性也撑不久，因为你会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慢、太笨、太保守，然后你也会变得一样。聪明人犯错通常能活下来，蠢人犯错通常会拖着别人一起死。我在伯克希尔见过太多案例，巴菲特总是小心选择合作对象，他不只看财报，更看人品。他常说，我宁愿和诚实的笨人合作，也不跟聪明的骗子同桌，因为诚实的笨人最多浪费时间，而聪明的骗子会让你破产。我们投资公司时，不会只问这家公司赚不赚钱，而会问这个人可不可信。如果答案稍微犹豫，我们就走，立刻走。这世界上最便宜的教训就是提前退出。你能想象我这辈子看过多少聪明人最后被自己选错的伙伴毁掉吗？有的输钱，有的进监牢，有的失去名声，有的被市场永远封杀。而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以为自己能控制蠢人，你永远控制不了愚蠢，你只能避开他。我不是要你怀疑所有人，但你要懂得观察，听别人说什么不重要，看他怎么用钱，怎么对待失败，怎么面对诱惑，那才是他的真实样子。我老了之后，回头看这条规则，发现它不只适用在投资，也适用在人生。别和蠢人一起输，不论是婚姻、友情，还是生意，你无法叫一个蠢人变聪明，但他能轻易让你变得像他一样糊涂。这不是偏见，这是统计。所以我才说，投资最大的报酬不是找到好标的，而是避开坏的组合。因为人生不是看你赢多少，而是看你没输给谁。聪明人赢钱靠逻辑，蠢人输钱靠情绪。只要你能和后者保持距离，你已经赢了一半。记住我的话，比找到赢家更重要的是远离输家。下一条规则我会讲嫉妒，那是所有财务灾难的母亲，而能战胜嫉妒的人才配谈自由。我这辈子看过的灾难中，没有一种比嫉妒更常见、更隐蔽、也更致命。贪婪至少还能理性计算，嫉妒则是纯粹的疯狂。大多数人不是为了变好，而是为了比别人好，这是两回事。他们买房、换车、投资、炫耀，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别人有。这种心态就像拿刀割自己，只为看对方流更多血。我常说，嫉妒是人类唯一不带快感的罪，它不会让你更聪明、更富有，它只会让你更焦虑、更贫穷。我看过太多人明明过得不错， 直到他们开始比较隔壁邻居升官，朋友股票暴涨，亲戚买新车，原本平静的生活忽然就变得不够好了。他们开始想，为什么不是我，然后开始冒险，加杠杆，跟风投资。不久之后，他们输光了原本的安稳。这世界不是被贫穷毁掉，是被比较毁掉。我和巴菲特这辈子过得舒服，不是因为我们最富，而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比他开着老旧的凯迪拉克，住着1950年代的房子。我们俩吃的午餐比很多中产还朴素，但我们睡得安稳。我们不需要证明什么。你知道什么是自由吗？不是财富自由，而是免于比较的自由。只要你还在拿别人的结果衡量自己，你就还在为别人工作。嫉妒不会让你富，只会让你冲动，而冲动是理性最大的敌人。我见过基金经理在牛市里失控，只因为同行赚的比他多。他不是怕输钱，他怕输面子，结果市场一转，他连面子带本金都没了。我不怪他，这是人性，但我也不原谅自己若重蹈覆辙。嫉妒是一种毒，会让你对错误的事产生错觉，让你觉得我也该试试，让你忘了自己原本的原则。我一再重复，别让别人的愚蠢打乱你的节奏。但人总是忘，市场最喜欢玩的一场游戏，就是让你看见别人短期暴富，因为那一刻你的理智就死了。每一次泡沫都从嫉妒开始，每一次崩盘都从模仿结束。人不怕穷，人怕看到别人不穷，而能克服这种本能的永远是少数。我90多年活下来，靠的不是更高的智商，而是更低的嫉妒心。我知道自己不需要每一个赢面，我只要稳稳活着，其他的交给时间。嫉妒让人追逐幻觉，纪律让人看见真相。当别人追逐下一个奇迹，我只在乎能不能活得久。你羡慕别人涨100倍，我只问他能撑过下一轮崩盘吗？多数时候答案是否定的。别让别人的高潮成为你的陷阱。市场上那些看起来幸福的人，往往只是短暂的幸运。我从不羡慕幸运，我只尊敬持续，因为持续靠的是纪律，而嫉妒只靠情绪。要有勇气在别人幸，愤的时候不动，要有智慧在别人炫耀的时候微笑，那是你能培养的最高等级的力量，冷静。最后记住这句话，嫉妒不会让你更富，只会让你变成更穷的版本的自己。别让别人的表演成为你财务的葬礼。下一条规则，我会讲债务，那是人类最甜蜜却最毒的陷阱。我年轻时也穷过，我知道那种只要多一点钱，一切就会好的幻想有多强烈。但我要告诉你，债务不是通往自由的桥，是通往枷锁的捷径。大多数人不是被贫穷击垮的，是被债务拖死的。债务一开始看起来像朋友，他说你可以先享受慢慢还，但他很快就变成主人，命令你每天早起工作，是为偿还昨天的冲动。这就是现代奴役，不是用铁链，而是用利息。我从来不借钱投资股票，这不是因为我怕风险， 而是因为我尊重重力，杠杆就是财务世界的重力，你以为能借它飞高，但掉下来时它会让你摔得比谁都快。1970年代有一位我认识的房地产投资人，看起来聪明绝顶，他懂利率，懂税务，懂贷款结构，每一笔交易都像教科书。但他犯了一个错，他相信市场不会全垮。结果呢，当通膨和利率一起升，他的现金流瞬间前额，他的资产价值没变，但他的债变成了地雷。2年后他破产，10年后他还在长海那儿长聪明的决定，我从那时起决定永远不让债务牵住鼻子走。如果你非要借钱，那也只该为了确定回报的事，而不是希望能回本的梦。信用卡是现代社会最毒的玩具，它让你以为自己富有，直到每月账单像报应一样寄来。我认识很多高收入的人，年薪几十万美金，但一分积蓄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每一分收入都已被未来的债务预支。他们不是在赚钱，他们在抵押未来。而债务最可怕的地方是它麻痹你，你以为还得起，所以就不怕借，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只剩下在还而不在活。自由不是你拥有多少资产，而是你没有多少义务。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不是股价最高的那天，而是知道自己谁也不欠的那一刻。人们总是说要让钱替我工作，可如果你背着债，那不是钱在替你工作，是你在替钱打工。债务会偷走3样东西：你的睡眠、你的尊严、你的未来。我见过太多人，为了买房、买车、买面子，一辈子都没真正喘过气。而最讽刺的是，那些没有债务的人被社会笑太保守。我宁愿被笑，也不愿被追债。你能承受市场的波动，却承受不了银行的催收。银行不在乎你失业，不在乎你生病，他只在乎利息，那是债务最冷血的部分。当你欠钱时，你就不是自由人，而自由是人生里唯一值得用一辈子守护的东西。债务不是邪恶的，但人心太脆弱，只要给一点甜头，就会贪得无厌。于是人类一边抱怨压力太大，一边自愿往银行的陷阱里跳。想富，先学会拒绝，拒绝那些轻松付款的诱惑，拒绝那些零利率分期的幻觉，因为天下没有零成本的便利，只有延迟发作的代价。别误会，我不是叫你一辈子不借钱，我只是要你明白，每一次借贷都是一次对未来的赌注，而你应该只在输得起的时候赌。如果你要借钱创业、投资、买房，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一切都失败，我还能睡得着吗？如果答案是不能，那就别动。在投资世界里，赢家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能活下来的。而要活下来，就不能让债务把你拖进海里。钱的游戏本来就残酷，你不欠别人什么，但你若欠银行什么，那他们会让你记一辈子。所以记住，债务是糖衣毒药，甜在开头，毒在结尾。真正的财富不是多赚1块钱， 而是少欠一分债。下一条规则，我会讲简单，因为在一个复杂至极的世界里，能保持简单是最昂贵的奢侈。我这辈子啊，见过太多聪明人，最后都被自己的复杂思维给毁了。他们总想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系统，发明一个神奇的算法，或者找到那个市场永远错不过的秘密。但市场不理会聪明，市场只讲立常识，而常识往往比聪明更罕见。我从来不相信高深的金融工程，那些花哨的模型、理论、曲线、参数，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直到现实来敲门。1987年、2008年，每一场金融灾难都有一群数学博士参与，他们能精确算出风险的第六位小数，却没算到人类会恐慌。这就是愚蠢，不是没学问，是学问太多，常识太少。我和巴菲特的投资哲学，简单到让人失望。买好公司，别乱卖，重复，就这样，没秘密。别人总问你们的秘诀是什么，我说我们不干蠢，是。他们笑，觉得我在开玩笑，但我不是。我们不玩期权，不炒币，不预测利率，不猜下一个热门产业，我们只做一件事，理解一个生意，确定它能长期赚钱，然后等时间证明我们没疯。这总简单让很多人不舒服，因为人类喜欢复杂，那能让他们觉得自己聪明。可在投资里，越复杂你越脆弱，复杂让你无法承认错误，简单让你随时可以转身。我年轻时也喜欢分析，我读书、算模型、写笔记。后来我发现，你可以用实业报告证明自己差不多对，但市场只需要一分钟就让你完全错。所以我学会删除，删除多余的资讯，删除过度的分析，删除想要看起来聪明的冲动。你要知道，真正的智慧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减少欲望，减少动作，减少噪音。我常对年轻投资人说，如果你无法用一句话解释自己的策略，那你根本不懂它。最好的系统是能让笨人也不搞砸的系统，而不是让聪明人炫耀的工具。人类总想把一切弄得更复杂，因为复杂能掩饰无知。但真相是，简单才需要勇气。你要有勇气说我不知道，有勇气什么都不做，有勇气承认这件事超出我的能力圈。能力圈这个词我说了一辈子，却很少人真正理解。它的意思不是限制自己，而是保命。你要清楚哪些你懂，哪些你不懂，然后只在你懂的地方下注，其他的就让别人去当是腌老鼠。我见过太多投资人输，不是输在错判市场，而是输在自己太想全都懂。他们想预测汇率、能源、政治、地缘、科技、战争、 AI， 结果他们的大脑变成资讯垃圾场。我不浪费时间在那些不可知的事上，我宁愿用时间去加强确定的部分。你能控制的东西就那这样，你的行为、你的纪律、你的等待，其他的都属于命运。 你越早接受这一点，越快能过上理性的生活。在伯克希尔的会议上，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多分散一点？我说，因为我们只想买懂的东西，如果懂的东西只有几个，那就够了。分散不是安全，不懂才危险。简单是效率的终点，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一件事的人，才敢把它变简单。我知道这个时代不喜欢简单，每个人都想要系统化策略、演算法模型、自动化决策，但你若没独立思考，这些工具会让你更快。四，记住，智慧的最高形式是节制，简单是节制的结果。别炫耀你懂多少，炫耀你能少做多少。我这辈子学到的最难一课就是做得少赚得多，但大多数人宁愿忙到死，也不愿静下来想，所以他们永远在跑，却永远没到。当你学会用简单的逻辑处理复杂的世界，那一刻你就比99%的人自由。下一条规则，我会讲情绪，因为所有的智慧在愤怒和恐惧面前都会归零。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聪明人破产，他们输的不是脑袋，是脾气。在市场里，情绪就是敌人，不是小敌人，是终极 boss。 你可以读再多财报，学再多模型，背书每个投资理论，但只要恐惧一来，贪婪一动，那些知识全都报废。人类不是理性的动物，我们只是会讲理的动物，我们总能替自己的愚蠢找借口，而市场从不听借口。我看过有人在股价跌20%是崩溃，也看过有人在涨20%是失控。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做决策，其实他们只是在发情。恐惧让你在低点卖出，贪婪让你在高点加仓，两者加起来就是永久的贫穷。我和巴菲特这辈子最大的优势，不是智商，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市场恐慌，我们吃午餐；大家贪婪，我们打盹儿；别人情绪爆炸时，我们只看价格。我不是冷血，我是训练出来的冷静。冷静不是天生，是靠错误累积出来的。我早年也冲动过，1960年代我买了一间自认为会翻倍的公司，报告漂亮，故事动听，人人看好，结果不到两年那家公司破产。我那是第一次真正理解，输的不是投资判断，是情绪判断。那次以后，我学会了沉默，市场再怎么喊，我都不动，除非价格便宜到我不买都觉得愚蠢的程度。这世界不是看谁判断快，是看谁能撑得住。你能控制自己，你就能控制回报。投资其实是一场心理战，对手不是别人，是你自己那颗躁动的心。恐惧是人类的原始反应，而市场最擅长的事就是放大恐惧。电视台靠恐惧赚收视率，投资顾问靠恐惧赚佣金，社交媒体靠恐惧赚点击，整个世界都希望你慌张，因为慌张的人最好骗，所以理性成了稀有资产。我早就明白，冷静才是真正的竞争优势。有一次，巴菲特被问到，市场暴跌时你会怎么办？他说， 我会吃午餐。人们笑了，但那不是玩笑，那是纪律。我知道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因为人类被设计成反应生物。当股市绿一片，你大脑里的生存模式就启动，它不让你思考，只让你逃。但在市场里，逃就等于输。成功的投资者不是情绪少的人，而是能在情绪来袭时按下暂停键的人。我常说，情绪化的投资者就像喝醉的司机，或许能开一段，但终究会撞墙。最稳定的回报属于那些能忍耐寂寞的人，最惨的结局属于那些想证明自己的人。你要明白，市场不是考试，没人给你分数，他只会收学费。你若能在涨跌面前维持理智，你就能节省比别人更多学费。有一次，我看着一个基金经理在大盘下跌时暴怒，拍桌子，骂团队，急住止损。我对他说，你不是在对抗市场，你是在对抗你自己。他没听，半年后，他被炒了。人不是输在市场，人输在不懂自己。冷静不是没有情绪，是你有情绪，但不让情绪开车。你可以害怕，但不能仓促。你可以怀疑，但不能慌乱。你可以失望，但不能绝望，因为理性只在冷静中运作。我这辈子见过的长期赢家，不是那些最勇敢、最快、最有资讯的人，而是那些最稳、最慢、最不激动的人。他们像乌龟一样慢，却一只一只走到了终点。而那些像兔子的投机客，一个个死在半路。我不反对热情，但热情要放在读书、思考、研究，不是放在市场。市场不奖励兴奋，市场奖励冷血。最后就注这句话，你不能控制市场，但你能控制自己。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可一辈子能做到的人不到1%，而这1%的人掌握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财富。下一部分我会收尾，不是劝你成功，而是提醒你怎么不输。因为在现实里，活住的理智人永远比死掉的天才多。我这辈子学到的最重要一件事是，要赢其实不需要多聪明，你只要不太蠢。听起来像玩笑，但这句话值几十亿美元。因为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无知，是自以为知道。你想活得好、投得稳、富得久，都不靠天才的瞬间，而靠几十年里不断拒绝做蠢事，拒绝追风口，拒绝借高利贷，拒绝嫉妒别人，拒绝和骗子合作，拒绝被情绪牵住走。看起来平凡，但非常难。人类天性贪心、焦虑、爱比较、怕错过，这些本能曾经帮我们活过丛林时代，但在资本市场里全是毒。所以聪明人得学会违反自己的直觉。当大家喊这是新时代，你要怀疑；当新闻说机会一生只有一次，你要转身；当朋友炫耀十倍股，你要静默。别人靠速度赢当下，你靠冷静赢一生。我常说，投资不是竞技，是生存，能活得久。 你自然会富。我见过太多一夜成功的故事，那些人像烟火亮得快，灭得也快，而真正厉害的人看起来平淡无奇，可50年后还在诉苦兮。这就是差别，市场不是短跑道，是百年马拉松，跑得快没用，跑得久才重要。我和巴菲特都活得够久，看过无数自称天才的投资人出现又消失，而我们俩只是一直活着，不犯太多错。这世界不是奖励最聪明的人，是奖励最少犯错的人。你不需要完美的决策，你只需要稳定的常识。别想赢得漂亮，想活得久一点，别想做对所有事，想少做几件蠢事。你越长大越该明白，人生的关键不是多做什么，而是少做什么，少浪费，少冲动，少讨好，少解释，多阅读，多等待，多观察，多简单。这些东西听起来无趣，但它们构成了安全边际，财务上的，心理上的，人生上的。我年轻时也曾想快速翻倍，后来发现能稳定翻页就已经赢过90%的人。别和市场对抗，也别和时间赌气，时间永远赢，你只要站在他那儿编就好。很多人问我，你这一生最大的秘密是什么？我总说我没有秘密，我只是老老实实地做简单的事，然后不停止。我学会等待，学会承认自己愚蠢，学会在错时止损，在对时沉默，结果世界自己让路了。所以这7条规则你若真能懂，我保证你会少很多烦恼，不只是财务上的，还有人生上的。因为财富只是副产品，智慧才是主菜。你想要富，先学会活；你想要活得久，先学会不作死。这世界有太多噪音，太多快钱、快讯、快崩溃，而你只要做一个慢的、冷静的、理性的异类，市场会笑你，别人会吵你，但时间会站在你这边。当他们的烟火熄灭，你的灯还亮着，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你不是赢了市场，你只是没输给自己，而这就是最高等级的胜利。我快100岁的时候，终于确定了一件事：人一生的智慧，不在于知道更多，而在于能少犯错。世界的噪音太多，每个人都想教你赚钱、成功、自由，可越听越乱，越学越慌。真理永远很朴素，只是大多数人觉得它太无聊，他们宁愿相信复杂的谎言，也不愿实践简单的真相。而我这辈子的经验全都指向一个方向，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答案，你只需要知道几条对的规则，然后一辈子守着。我给你7条已经太多了，能守住一条，你就会比90%人活得好；能守3条，你会比99%人稳定；能全部做到，那你根本不需要再问任何人。但可惜的是，人总爱问新问题：我该买什么股票？现在是不是入场好时机？怎样才不会错过下一波？这些问题每一代人都在问，每一代人也都在重演失败，因为他们问错了问题。你该问的不是什么会涨，而是 我能承受什么跌，不是怎样变富，而是怎样不崩溃。人生里最聪明的选择，往往不是做对，而是不做错。你看，一生看似漫长，其实只需要几次大错，就足以让你重新洗牌。而你若能一辈子没犯大错，时间会替你积累出惊人的福利，不只是钱的福利，还有智慧的复利。智慧的复利来自冷静，冷静来自纪律，纪律来自对人性的悲观。是的，我对人性很悲观，我知道人类多半会自毁，所以我才保持谦卑。我不是图打败市场，我只努力不被自己打败。我不是图变成天才，我只确保自己不变成傻子。这个方法很没趣，但它能让你活得久，睡得好，赚得稳。有时候人们问我，扎里，你这么有钱还学什么？我说，我学住变得少错一点，因为每错少一次，你就多留下一份自由。你想知道成功长什么样？不是掌声、豪宅、飞机，成功的样子是平静，平静的思考，平静的赚钱，平静的老去。我知道这听起来一点也不性感，但性感从来没让人富有，理性才会。最后我想留给你一句话，不是励志的，而是现实的。如果你花一辈子追求刺激，别抱怨自己从没安心过。人们想变聪明，却忘了先变安静。安静之后，你会发现世界的喧闹跟你无关，市场涨也好，跌也好，别人的成功、失败、舆论、预测，都只是背景噪音。真正的游戏只发生在你自己的脑子里。如果你能让那颗脑子冷静、前进，不被嫉妒、不被债务、不被情绪、不被潮流污染，那你已经赢了。不是市场的赢家，而是人生的赢家。到最后，我想让你记得一件事，懂得够就别再找，因为再找下去，你会从智慧掉回贪婪。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学会更多，而是学会停下来。而能停下来的那一刻，你就比大多数人早一步自由，这就是全部的答案。